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主播菲菲。今天我想给大家又介绍行为心理学的另一门书，是一个非常好玩的章节，叫做肢体语言解读与心理分析。这本书是通过了大量的调研和实验数据，从人际交往中的肢体语言表现形式和关注度出发，对肢体语言进行了全方位深入的论述和解读，不仅揭示了肢体语言的重要性和洞察方法，还详细介绍了面部表情和眼睛动作以及其他身体部位动作与心理状态之间的关系，并结合语言语调帮助读者识别谎言，从而从事商务谈判、企业管理、销售经营，还有侦查审判和心理咨询等职业的读者，帮助他们更准确地了解他人心理状态，识别真伪，做出客观分析和判断。如果一个人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他确信没有一个凡人能保持住秘密。如果他的双唇紧闭，他会用指尖交谈，背叛无孔不入。这是来自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语言逻辑。这里，所以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第一个篇章是肢体语言分析理论溯源。在人类几百万年的漫长进化过程中，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深藏于内心的先天性倾向。这种倾向就是人们都想比他人获得更多的资源，对他人拥有相对支配权和控制权，从而使自己处于在一个更优越的地位。这种心理倾向表现在工作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都在努力向上，追求卓越；表现在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人都在比拼赶超，追求幸福；而表现在交流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人都想知道比他人更多的信息，知道他人是否在欺骗自己。众所周知，人是一种社会性动物，与他人交流沟通是人们生存的基本手段和重要内容。仅凭借语言获得信息是极其有限的，而且可能会上当受骗。只有巧妙地洞察到对方内心的秘密，才能保证自己在交流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那么如何才能不动声色地观察到内心的想法呢？在交流过程中，如何能够获得对方信息上绝对的优势呢？秘密就隐藏在无声的肢体语言中，而要读懂肢体语言所要表达的真实意思，就必须要深入研究人类的肢体语言。撩开身体肢体语言的神秘面纱。什么是肢体语言呢？肢体语言又称身体语言，是指由身体的各种各样动作代替语言本身来表达情感的一种特殊语言。肢体语言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肢体语言是通过头、眼、颈部、手部、肘部、臂、身、腿、足等人体部位的协调活动来向交流对象来传达信息，借以表达情意的一种沟通方式。而广义的肢体语言除了包括身体与四肢传递的信息之外，还包括了面部表情所表达的意义。本书以广义肢体语言为标准，来分析各种各样的肢体语言在不同情况下所传达出的不同心理阴影。法国著名的心理分析家雅克·拉康曾经说过，语言是可以用来欺骗他的倾听者的。假如人类没有进化出语言，人与人之间将不会有欺骗。 语言的产生起初不是为了欺骗，而是为了提高沟通和交流的效率，但是语言在人类沟通的过程中最终成为人们相互欺骗的便捷工具。1967年，美国著名心理学家、传播学家艾伯特·贝拉比安等人经过大量的社会实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即人类在沟通中表达的全部信息等于7%的语言信息加38%的声音信息加55%的肢体语言信息。这个用于表达人类沟通时信息传播的比率的公式，至少告诉了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是人类在交流和沟通时肢体语言传递出的信息是最为丰富和重要的，其中占比55%。比如说，在日常生活、日常的沟通和交流中，常常用鼓掌表示同意、欢迎，用顿足表示生气、愤怒，用搓手表示焦虑、担心，用垂头代表沮丧、消沉，用摊手表示无奈和无助，用捶胸代表痛苦、难过等等。人类在很早就已经知道如何用语言来欺骗别人，却从来没有进化出肢体语言欺骗别人的技能，因此分析解读肢体语言的意义非常重要，因为我们既可以从肢体语言的特征和变化中获得对方内心真实和隐藏的信息，又可以依据肢体语言来判断对方在交流过程中是否在说谎。其实早在1644年，约翰布尔沃就已经在肢体语言研究方面做出过一些尝试，并出版了专著《手势研究：手部的自然语言》。这本书是为对人类的肢体语言研究的开创性研究。直到1790年，朱利叶斯·法斯特才完成了一本著名的专著《体态语言》，才真正使人们注意到肢体语言的重要性，从此打开了人们研究肢体语言的大门。19世纪70年代末期，达尔文在其专著《人类和动物的表情》一书中，用科学的方式对人类和动物的表情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从此将肢体语言的研究引入了科学的殿堂。进入20世纪后，人们对肢体语言的研究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开始将现代科技发展成果引入到对肢体语言的研究当中去，对人类的肢体语言及相关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探讨，并涌现出像舍夫兰、尼尔森、赫斯、埃克曼等一大批肢体语言研究专家、微表情专家和识谎专家。但在中国国内，专门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专家屈指可数，有建设性的学术研究成果少之又少，且大多数成果也缺乏本土化的特色，所以探寻肢体语言的起源变得尤为重要。关于肢体语言起源的问题，在学术界一直存在分歧和争论，至今没有定论。有人认为肢体语言是由基因遗传决定的，有人认为肢体语言是由文化环境决定的，也有人认为肢体语言是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决定的，还有人认为基本的肢体语言是遗传的，而特殊的肢体语言是后天习得的，甚至还有少数人认为肢体语言是由人主观愿望决定的。那么肢体语言究竟是由什么决定的呢？中国研究学者韩振峰在其著作《中外名家论讲述》中曾经引用了俄国文学家阿托尔斯泰对肢体语言的描述，最初本来是没有语言的，当人们还过着扮演宙斯的生活的时候，他们总是打着手势，发出一些声音，做出表示危险或好感的信号，总之他们完全像聋哑人那样表示个人的意愿。后来这些手势的作用同声音结合在一起，并且从声音中产生了词汇，最后才产生出有联系的人类语言。 展开丰富的联想。在远古时代，当人们还没有直立行走的时候，只能依靠肢体动作来传递信息，同时还会伴随着有一些声音，那些声音就像婴儿学话时咿咿呀呀所发出的声音，似乎是在为肢体动作进行最为直接的诠释。而当这些声音进化成语言的时候，套路和肢体动作之间就形成了相对匹配和稳定的关系。当某种声音发出的时候，必然会配合相应的肢体动作。我们现在仍然可以从人们日常生活交流时的肢体语言中看到肢体语言和动作之间形成的雏形。比如当我们对某人说你过来一下，通常会伴手招手的动作，而我们让某人走开的时候则会扮演有摆手的动作。同时同意的时候我们会配合点头的动作，而不同意的时候则会辅之注以摇头的动作。显然语言本身和肢体动作的意思是一样的，经过反复使用后，无论是肢体动作还是口头语言，任何一种形式出现的时候，我们都能明白其中的意思。这样一来，沟通就变得高效而方便了，肢体语言的意思因此也被确定下来，并在生活中被广泛的使用。这或许是关于肢体语言起源的最为合理的推测和猜测了。在19世纪7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进化论奠基人、现代人体语言研究之父查尔斯·罗伯特·达尔文发表了研究人类肢体语言的著作《人类和动物的表情》。在书中，达尔文指出，灵长类的动物的表情是与生俱来的。显然，达尔文的观点支持遗传决定论。在当时，遗传决定论非常流行，很多人都表示认可。后来，德国科学家艾贝勒·艾弗菲尔德研究发现，那些天生失聪及先天失明的孩子生来就会微笑，完全无需经过后天的学习和模仿。这一事实说明，微笑也是一种天生的本能，同时也间接地说明，与微笑相似的基本表情应该具有先天的遗传倾向。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美国心理学家、视网专家艾克曼·弗瑞森·瑟瑞森通过对身体生活于五种不同文化氛围中的人的面部表情和动作进行研究，发现人类的七种基本情感反应表现在表情上是完全一致的。换句话说，无论是美国人的有色人种，还是埃塞俄比亚的黑色人种，无论是中国的黄色人种，还是澳大利亚的棕色人种，无论是居住在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普通百姓，还是居住在原始森林的部落族人，他们在愉快、悲伤、蔑视、愤怒、厌恶、惊讶、恐惧七种基本反应的表情上都是没有任何差异的。这说明在远古时代，世界各地的内源人进行成可以直立行走的人的时候，他们在表情上也完成了同步的进化，并发展出相同的表情反应来传递情感。艾克曼等人的结论有力支撑了达尔文的观点，并成为遗传决定论的另一个重要理论支撑。作为肢体语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面部表情是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性的。遗传因素在面部表情的表现上虽然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但这并不代表所有的肢体语言都是完全由遗传来决定的。关于肢体语言的跨文化表明因素，在肢体语言的表达习惯和外部特征上，世界各地因为文化环境和传统习惯的不同存在很大的差异。比如说，要表示同意、认可或允许的意思，在中国、日本、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大多数国家都可以用点头来表示，但在尼泊尔、斯里兰卡等一些国家却是用点头来表达反对、否定和批评。即便在同一个国家，由于不同地区的风俗习惯，还有文化差异，还有宗教信仰的不同，也会对相同的肢体语言表达出不同的理解。比如在中国，对于居住在陕西、河南、北京等北方地区的汉族人来说，从小用手抚摸 人对小孩关心和赞扬的一种方式，而在西藏、云南、四川、新疆等一些少数民族聚居的区域，抚摸小孩子的头部则被认为是一种无礼的行为。器官是嘴巴，人又是一种诚实的动物，肢体语言最为诚实，它只是如实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常常有些肢体语言分析爱好者会问到，肢体语言真的有意义吗？通过肢体语言获得的信息真的可靠吗？我们能不能在自己的肢体语言上做手脚呢？诸如此类的问题。要想把这些问题完全搞清楚，还得从肢体语言产生的途径说起。那么肢体语言是怎么产生的呢？从大的方面来讲，人的肢体语言产生受两方面因素的制约和影响，一是来自于外部信息刺激的结果，二是来自于内部信息刺激的结果。来自外部信息刺激是主要通过人的外部感觉器官进入人的大脑的刺激，比如突然听到刺耳的声音，猛然看到有一个足球飞过来等等。而来自内部的信息则是指经过人的内部感觉器官进入大脑的刺激，比如突然出现身体某个部位的疼痛或不适。不管是来自内部的信息刺激还是来自外部的信息刺激，最终都会汇聚在中枢神经系统，然后通过肢体语言表现出来。因此肢体语言产生与信息加工的关系极为密切。从某种意义上讲，肢体语言是人脑对来自内外信息加工结果的直接延伸和表现形式，是人类有机体对主观客观世界做出的适应性反应，是真实可靠和值得分析的。说真话的时候，语言、语音、语调及肢体动作往往都是协调一致、流畅自然的。这一切都源于人的主观意愿和客观表达的一致性和协调性。而人类在说谎的时候，尤其是在说谎的代价还比较大的时候，语言、语音、语调及肢体动作的配合往往会出现一些生硬、僵化、做作的表现。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我们说谎没有被人识破的原因，不是由于我们善于在肢体语言上做手脚，而是由于在生活中绝大部分人都不太通过分析肢体语言来说谎。俗话说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只要你在说谎，总有办法能识破你的谎言。不被识破谎言的唯一办法就是说实话，实话实说。虽然有些人可以在日常沟通交流的过程中偶尔故意摆出某种肢体动作以干扰对方的判断，但人不可能在整个交流过程中一直可以做出动作。故意而为的肢体动作不是本书关注的重点，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心理意义。这种肢体动作我们将其称为意识性肢体动作，而真正有意义的肢体动作是无意义的肢体动作，即受无意识支配的肢体动作。两个肢体动作常常会在交流和沟通中出现，同时出现，交互影响。相比较而言，无意识动作更加值得分析，因为我们无法用意识完全左右无意识的活动。就好比我们不能在说话时同时要求自己心跳的速度是多快，血压升到多高，眼球转到哪一个方向一样，我们可能会把无意识的真实愿望暂时改到外面，但总会在不经意间露出马脚。正如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弗洛伊德所说，如果一个人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他确实没有一个法眼能保守住秘密。如果他的双唇紧闭，他会用指尖交起弹，背叛无孔不入。其实动物也能解 解读人类的肢体语言。在20世纪初的时候，德国的一批名叫汉斯的马曾经引起世人的高度关注，原因是这匹马懂得算术。汉斯的主人威廉·冯·奥斯滕是一名退休的中学老师，平时他深入简出，很少与人交流，但却非常喜欢与马打交道。1901年，他买了匹马，并给他取名叫汉斯。奥斯滕一直想弄清楚，通过给马进行系统的授课，他的思维能力究竟能提高和发展到什么程度。于是他开始尝试着给汉斯上课。没过多久，令人吃惊的事情就发生了，汉斯居然学会了自己翘着蹄子数数。只要主人把一个数字写到黑板上，并大声读出这个数字，汉斯就能在用蹄子在地板上敲出相应的数字。比如主人在黑板上写5，然后大声地读出来，汉斯就会在地板上用蹄子敲5次。更令人吃惊的是，经过主人的耐心训练，又过了一段时间，聪明的汉斯就掌握了4种基本的数学运算。当人们对汉斯说出一些算术题目时，他会用蹄子准确地敲出答案。除此之外，汉斯还学会用敲击蹄子的。而人类有3个大脑，和在人类的3个大脑中，和生存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边缘系统。这一部分大脑有3个重要的特点。第一，边缘系统会遵循趋利避害的原则，如实对外界刺激做出条件式反应，不假思索精准如实反应，而且不受意志的控制。第二，边缘系统主要负责人类与人类生死存亡相关的行为和反应，它从不休息，一直处于警戒状态。第三，边缘系统掌握着人类的情感，随时不断地向大脑的其他部位发出重要的指令，左右着人类的各种行为。比如普通人对蛇有一种本能的恐惧，见到蛇之后回避或跑逃是一种极其正常的反应，人的意志也很难控制住这种行为的反应。有一次，作者到新阿拉奇里野生动物园的蛇馆参观时，看到几条眼镜蛇不断地发出呵呵的声音，他就告诉自己，蛇被厚厚的玻璃隔着，不会威胁到他，完全可以把脸贴近玻璃去看仔细，即使蛇想赶过来，他也不用怕。可是当时真的突然不想到作者的时候，他还是身体下意识地向后倾了许多，差一点跌倒。其实人们每一次感受到危险或反感的信号刺激时，都会在边缘系统的操控下如实地做出反应，这就是为我们为什么分析人的肢体语言提供了重要的进化学依据。在边缘系统的支配下，人对外界信息刺激的反应是有规律的，而这个规律是这样的：面对危险，无论人能不能够应对，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动作冻结，然后进行全面的评估。经过评估之后，假如无法应对，人就会产生逃跑的反应。如果可以应对，人可能会选择战斗并制服对方；如果逃跑未遂或战斗失败，就会产生投降反应。人的这种4种的基本反应，在几百万年的进化历史中已经被深深地印刻在人类的记忆深处或基因片段中。在广袤的非洲大草原上，一个炎热的午后，一只掉队的斑马独自在河边的草地上吃草。正当它津津有味地品尝着大自然的美味时，突然发现在不远的地方有一头狮子正躲在灌木丛中看它。斑马立刻 地停止了吃草，屏住呼吸，怯幸地低下头仔细观察。这时他发现狮子开始蹑手蹑脚地慢慢接近自己。这时一头雄狮高大又威猛，肌肉发达，危险即将来临。斑马调转方向撒腿就跑，因为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是这只雄狮的对手。就在他跑出没多远的时候，他听到身后急促的追赶声，声音越来越近，狮子的气息已经完全可以嗅到了。就在狮子张开血盆大口准备撕咬斑马的时候，斑马决定奋力一搏，他撩起了绢子，重重地踢到狮子的脸上，但狮子并没有放弃，继续追赶斑马，直到斑马精疲力尽的时候，将斑马扑倒，撕到了喉咙。人的反应和动物是一样的，在面对危险和危险的时候，第一反应也是冻结，即停止一切动作，屏住呼吸，隐藏身体，以减少敌人的注意，同时仔细观察，认真思考，全面评估，以尽快寻找最佳的应对方法。在生活中，人们的冻结反应可以表现为动作僵化、语言停顿、表情麻木。此时的身体反应是肾上腺素分泌过多，心率加快，血压升高，呼吸急促，肌肉紧绷，为逃跑做好了准备。比如一个人去提包摸手机时，却摸到了一只老鼠，首先的反应就是冻结。人的冻结反应时间通常在一秒左右，如果冻结反应时间过长，便有故意而为的嫌疑。面对这种恐惧时，冻结反应还有一种特殊的表现形式，即龟缩反应，就像是乌龟一样，在危急时刻将自己的头部迅速掩盖起来，双肩上耸的动作是一个经典的龟缩反应的行为，其根本目的是为了提高安全性，减少曝光率，增加隐蔽性，争取反应时间，为下一步采取的动作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龟缩反应有时候也会将表现为将自己的头和心脏部位用手遮住，因为身体的这两个部位都非常重要，直接与身体密切相关。在冻结反应的过程中，人的大脑会飞速运转，迅速对当前刺激情形产生评估。假如评估的结果是无法应对的，人就会逃跑，且让自己的身体远离刺激源，回到安全的状态下。给大家的分享就到这里，这本书是很有趣的吧，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可以去搜索这本书。这本书通过系统的向大家讲述的肢体语言解读与心理分析的理论和技术，企图在读者的大脑中建立一套肢体语言解读与谎言识别的认识相关的图示。所以当如果有人在我们笔案前表现出某种典型的肢体语言或说谎的时候，这套图示就会自动启动，从而让我们在最短的时间里读懂对方的肢体语言，快速识别出对方的谎言。在与此同时，我们还要不断地将书中所提到的实践还有技术还原到生活中，应用到工作实践中，这样一来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熟练掌握出这些书里面提到的肢体语言解读和心理分析的技术。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